1917年，萧楚女担任大汉报主笔，经常用尖锐辛辣的文笔鞭挞反动政府的统治，文章痛快淋漓，尖锐泼辣，一时间成为最活跃的记者。大汉报也一时成为武汉的舆论权威，但最后还是因言论激烈被迫离开。五四运动前，萧楚女担任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编辑，以白话文宣传新文化思想。五四运动爆发时，为声援爱国主义运动，他联合友人向全国报界联合会、报馆、通讯社、新闻社、学校学会和学界各团体发出启事，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青岛的侵略罪行，并声明与《湖广新报》脱离关系。1922年，萧楚女担任新报主笔，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她文笔俊逸，名声大振，不少男青年猜测她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于是求爱信如雪片般飞到编辑部。无奈萧楚女只好在报上登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大汉也，并撰文解释，他是萧姓男子，楚是他出生之地，女则为伟大纯洁的象征。1923年，萧楚女兼任新蜀报主笔，刚到职，她便对这报纸进行了改革，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由于萧楚女的文章论点新颖，以社论或政论的形式对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很快新蜀报在四川人民中就享有了很高的声誉，销量大增。为了办好新蜀报，萧楚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白天她要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并参加社会活动，晚上除了编辑报纸外，他还要亲自为报纸写稿。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是自家风雷，生成金石。反动当局因萧楚女在新蜀报的革命活动而变得惶惶不安，他们终于坐不住了，撕下了民主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责令新蜀报辞退萧楚女。广大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不少读者因报上没有刊载萧楚女的文章而将报纸退回报社，并说没有萧先生的文章我们不定了。反动当局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只好收回成命。萧楚女回到报社后，斗志并不因反动派的高压而稍减，反而更加昂扬，态度更为坚决。反动派恼羞成怒，再次辞退萧楚女，但又因群众反对，阴谋未能得逞。就这样辞退迎回，再辞退再迎回，使萧楚女三进三出新蜀报，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报坛佳话。1925年5月，萧楚女和恽代英一起主办共青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先后发表70多篇文章，号召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运动。当时的进步青年周逸群、周霞公还写了一首诗给萧楚女，表达对她的赞誉：原来楚女非巾帼，忧国忧民慈母心，诸伐魑魅如传笔，九州风雨忆其人。8月，萧楚女到达河南，协助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主编党的机关报《中州评论》。1926年，在广州，萧楚女又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为宣传新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前后10余年中，萧楚女撰写社论、时评1000余篇，文字超百万。不论在哪里，她的文章都是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土球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受到报界和读者的赞叹。萧楚女作为时事评论家，她是以笔作武器， 烹味真理的斗士。最精彩的战斗是1924年至1925年与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论战。戴季陶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曾留学日本，参加同召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戴季陶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季陶提出要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先后发表孙文风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为其反共夺权做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这是破坏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批驳戴季陶的谬论，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施存同、毛泽东等分别发表文章，与戴季陶派据理力争。萧楚女不仅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驳斥戴季陶的文章，还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并且奋笔疾书，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专著，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誉为中共批判戴季陶之第一人。